我们继续组织学的学习。好，我们最近在谈教会的职责。我们谈到教会借着敬拜来服侍神，借着栽培就是门徒训练来服侍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我们上回谈到这栽培不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因为三一神自己在栽培我们，圣父、圣子、圣灵都在栽培我们。然后我们谈到栽培的目标，神究竟要把我们栽培成什么样子？你们工作或者教育都会有一个教育的计划，对不对？要达到什么目标？那神栽培我们要达到什么目标呢？我们谈了两个方面，说要在认识主方面受栽培。这里不只是认识关于神的一些知识，也是要跟他有关系，要跟他有关系。然后呢，当我们跟他有关系之后，我们也会按他的旨意去行事，我们更明白他的想法、他的喜好、他要我们做什么。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与神有这种真实的互动，与他的子民有真实的互动，好使我们在各样的决定上面来遵循他的旨意。那很显然这个会带来一个最后的结果，就是在活得像主方面栽培。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他、爱他，在一切日常的决定当中可以按他的旨意去行事，那最终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你会变化。很多弟兄姐妹去看那些结婚久的人，常常会说，哎，我觉得你们夫妻俩越来越像，说话的形态啊、神态啊、用词啊、表达方式啊，甚至连脸型都越来越像。有些时候我们正在主里的神使我们成长的这个会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会越来越像主。这也是主栽培我们的方式。如果有人说，哇，你真的越来越像主基督，这是一个极大的称赞。这也是主的圣灵的栽培在我们身上成为现实的一个称赞。这也是主栽培我们成长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像主我们活得像他，说话像他，思想像他，兴趣爱好像他。因为基督他赐给我们的是一个生命，我们说复活的生命，而圣灵带来的也是整个的更新。在历史上的基督教的教育和教会的栽培当中，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就是在基督徒的栽培当中，我们常常受到两个极端的威胁。一个威胁就是只有正确的教义却没有生命的关联。那个提姆凯勒把这个叫做僵死正统，这是今天改革中教会和学习者常常要面对的一个威胁。那另一个极端是什么呢？就是教育，基督教的栽培不需要对神道的教导，你只要有生命就好。这用提姆凯勒的话来讲，就是今天灵恩派常常犯的一个问题，有一种异端的生命力，就是他很有热情，很有生命力，但是呢，思想行为怎么看都像异端，而不像正统。这是在历史当中一直有的基督教栽培的两个的极端。其实在主日学当中你才能看到这种倾向，特别是在孩子的主日学里面，道德主义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一个地方。这可能跟教会的 主日学的讲台的教导也有关系，就常常讲的是说怎么样成为一个像旧约人物一样的基督徒，怎么样效仿某个道德模范，效仿大卫对神有信心，但他绝对不会讲效仿大卫像跟拔示巴行为。道德主义有问题，就是教会常常用这种道德主义，因为它比较简单，而且呢它比较容易灌输给孩子，所以孩子很快的知道你的规条是什么，你的规定是什么。他只要知道说你要我做什么会有什么后果，他需要知道的想要知道的是这些规条。所以主日学为了让孩子能坐住，也常常 去迎合他们。但问题是，福音是好消息，福音带来的是更新的生命，而且也只有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才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好，我们教会最近年来一直学人如何改变，这本书给我们一个核心的观念，就是只有神借着他的福音才能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不是把一个人本来是结桃子的都摘下来把苹果粘上去，那下一季他还是结桃子而不会结苹果。改变是把我们里面那颗心变成苹果，然后让我们结出来苹果，对不对？所以改变说的是一个圣灵更新的生命，是一个福音所带来的人心的改变。当然这不是说基督徒不需要实践，我们这个时代呢非常消极的看待一切的规条，这个也是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看到的。与这个时代的风气相反，孩子们需要学习比如信在神面前的纯洁，而不仅仅是安全就可以了。但是呢，仅仅知道圣经的道德，知道实践，不能带来悔改和新生命。为了使我们的生命改变，所有的诫命规条必须作为神的声音来听，必须在神救恩的计划当中来宣讲，好把我们引向各个他，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好使我们引进基督复活的生命。简而言之，神学要求生命的应用，或者用弗莱姆的话说，他很强烈的说，神学就是应用，神学就是应用。而在基督里的栽培，不仅是要建造我们更有自尊，我们所喜爱的尊重不是自尊，是我们天父的尊重。天父的尊重临到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配得或者我们赚得，而是天父在爱中完全接纳我。的确，我们就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我们又像浪子，我们自己撇弃了儿子所有的权利。当我们在世上没有指望的时候，天父以他奇异的恩典接纳我们。神深爱我们，以至于他的儿子基督为我们赐了下来，而且他一直爱我们，他要栽培我们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在基督里新的身份，他使我们盼望我们在基督里活出这样新的身份。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是男是女，我们在基督里都是神的儿子，而这样神儿子的恩典吸引我们跟随我们的长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以他对我们的爱来回应他。你要怎么样爱基督？因为怎么样用爱来回应基督？正常人的逻辑都告诉你，你真爱基督，你不会羞辱基督，你不会背逆基督，你不会让基督难过。这是真正的爱。同样的，我们被这爱激励，以遵守神的命令来回应他。所以我们才明白基督所说的，凡爱我的必遵守。所以真正的基督教的栽培，它既有神学也有生命，神学和生命不可分开。所以你才明白为什么神学家要这样强调神学就是应用，因为他不愿意我们把教义跟基督徒的生命对基督的爱分别开来。所以我们会发现复活的生命，圣洁的生命，不是神留给一些超级基督徒、超级圣徒。天主教会丰盛说这是个圣徒，活出了我们的教导。但圣经很明显跟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要被呼召成为圣徒。彼得呼吁我们要活出这样的见证，他说仆人，你面对一个乖僻的主人，你要活出福音的义。丈夫要对你的妻子活出爱，妻子面对非信徒的丈夫要按照福音而活。保罗让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用彼此相爱的心爱众人的心， 都可以挣扎，可以冲突。保罗要人不以恶报恶，要对所有人有耐心，要彼此建造。所以你看，在恩典里面带出的是这样圣洁的新的生命，在基督里的新的生命是有爱的生命。这种爱不是一种让人感伤的自我感觉良好的，感觉到心好像很被安慰，情感爆发式的爱。基督里的爱是一种坚定的牺牲之爱，是服侍的爱，是愿意付代价的爱。如果你想了解这样的爱，它是一个妈妈一个爸爸对他的孩子坚定的爱，虽然辛苦却仍然愿意付出的爱，不求回报的爱。培养这个爱是需要操练的。我问很多的父母，如果不考虑神的恩典，只让你自己计划自己的人生，你还愿意生小孩生两个小孩？如果没有基督的爱激励，很少有人能看见儿女是巨大的恩典。教养儿女是神给我们的生命成长计划。这样的爱是献身于基督的爱才能够流出的。这样的爱不仅让我们服侍儿女，也包括让我们服侍那些病患，服侍流浪汉，服侍教会的邻居、孤寡的人，服侍那些找不到生命意义的人。所以你关心教会当中有需要的生病的人，你去医院服侍那些绝望的父母和他们的孩子，你陪伴他们，把福音带给他们，为他们祷告，这是你在回应基督的爱，并把这爱活在那些有需要的人身上。所以这是主要栽培我们的，他要我们活得像主，他要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言行像主。所以你会发现这些都是联系在一起，认识主，遵行主的旨意，活得像主，它是一整套，对不对？它是一个套装，我们不拆卖，教会只卖套装，教会只卖这个不像这个肯德基可以单卖一个汉堡，单卖一个鸡块，我们来只卖这个套餐，你要么就全部得到，要么一个都没有。这是主的栽培，是他一整套的栽培的计划赐给。让我稍微谈谈教会、家庭和学校的关系。很少有教会会谈这个事情，我们教会也是刚刚在思想这个问题。但我知道很多的父母，当他有孩子，孩子要上学，然后当他开始很想要按照福音的世界观去生活、去教养儿女的时候，关于教育、关于家庭、关于学校这些问题都会暴露出来。在圣经当中，父母被赋予特别的责任，就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惩戒养育他们的孩子。所以谁是教养孩子的首要责任人？父母啊，不要把你的孩子交给学校啊，这是上一代父母典型的看法啊。上一代父母专心于工作啊，以公司为家，是不是？这是时代的背景啊。所以我们的父母认为把我们交到学校，他们就完成了工作啊，这个是时代的背景。但圣经更新我们的思想，不，父母要养育你的儿女。你也许需要把他们送到学校，但是呢，学校以外的时间你要知道，你要尽力的负起你的责任。当然，没有一个父母会发现他可以完全负起这个责任。父母总是，虽然做不到，但因为主托付他，他依靠主，向主呼求帮助，竭力的去做。你要知道，这个孩子是主托付给你的，主让你来养育他的儿女。所以主自己会兜底，你信靠主，努力的去做。我们的儿女是神的儿女，教会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不只是你的孩子，是教会的孩子，整个教会当然也对此负有责任。但首要的是我们看见儿女是神按着自己的形象所造的，儿女是神所赐，儿女的生命是神赐下的。甚至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初熟的果子投生的羔羊要献给神，对不对？承认一切都是他所赐的。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儿女 也是神所赐的，也是要归给神的。好，我们需要跟这样的思想挣扎。我们要明白，我们是要向主交战，包括教我们自己的传人。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一样都是罪人，所以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一样要面对审判。我们所有的人跟我们的孩子一样，跟埃及的投生的儿子一样，都面临审判。当我们知道神的怜悯临到他的儿女，因为有逾越节向我们表明，借着那羔羊的血，审判会越过神的子民。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跟我们儿女的盼望都在于耶稣基督，他们需要福音。所以我们作为父母教育儿女首要的目标啊，其实是福音。人如何改变这本书的一个应用，就是对父母来说特别重要。你怎么把福音带给你的儿女，借着你做一个被福音改变的父母，借着做一个被福音改变的父母。如果你被福音改变，如果你信靠福音而活，你的儿女会在你身上看到一个真实的见证，一个被福音改变的见证。当然我们作为父母在家庭当中，借着家庭的敬拜啊，借着对他们的教养啊，借着跟他们读书啊，借着跟他们的这个罪的这种互动啊，我们要竭力的把福音表现出来。这个有很多的功课可以谈，因为我们常常还是按世界的方式，比如用威胁的方式、愤怒的方式去对待我们的儿女。我们常常这样做，但我们需要认罪悔改，让福音在我们的这种互动当中可以展现出来。这是神的儿女，而我们也接受神的托付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当耶稣把小孩子召聚到他中间的时候，他说：“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孩子是主耶稣所欢迎，所以教会也照样的不能够排斥这些小孩子。我们知道孩子不容易，你要牧养孩子比牧养大人困难得多，但是这是教会和父母的责任，我们需要竭力的靠着神的恩典去承担这样的责任。对父母还有一个特别的警告，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怒气，就是说父母使用你们的权柄，不要把孩子当成你们自己，不要利用孩子，不要按自己的愿望去处置孩子。我们要按着神的主权、神的真理来引导孩子。我们要求孩子顺服，不是因为这是我的要求，而是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家庭当中基督为主，基督要求顺服，父母要顺服基督，儿女借着顺服父母来顺服基督。很重要的一个经文是释法的经文，就是生命记六章六到九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你要记在心上，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你很显然的看到，这样的栽培不仅仅是让你的儿女上主日学学习圣经甚至上教会学校，也不是让你的孩子只是学一个课外班学运动、学语言学一门乐器，是在你生活的每个互动当中，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做一个被福音改变的人，你因为被福音改变，你也不断地引导你的孩子成为一个被福音改变的人。当然在这过程当中，福音不断地向你的孩子说明无论早晚在家里还在路上，你要宣讲神的律法，要引导他们认罪悔改，要让我们的思想和行动都被神的福音来塑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教育才被提出来。我想提醒你，正是在这种圣经栽培的概念之下，教育基督徒才思想教育，所以这场的教育跟这也是有关系的。为什么要有专门一个学校，就是为了在某一些方面可以帮助父母，帮助整个的教会群体更好的来向孩子们传递一些可以集中传递的一些部分。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它变化了，因为比如我们会知道集权体制它首要控制的人是教育， 啊，所有集权这个政党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对教育特别看重。但是呢，他的教育是为了把孩子塑造成为他想要的样式。集权政治的教育呢，是他的目标总是工厂化的培育。但我说的是，这是一个政治的目标，不代表你所有公立的学校都是这个样子。我是说，这是一种世界的风气，因为撒旦也是这样想的，他就是要让我们变得不像神，所以他如果能把我们套进一个模具里，他肯定要这样做。但这不代表着说，你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孩子就一定会被这个世界所塑造。同样的，也不代表所有的公益教育都是极其的邪恶可怕的。还是需要谨慎的去把分别这个一个方向性的问题和一个实际性的一个问题。西方的民主呢，相对会比较尊重他们的孩子为父母为孩子提供教育的权利，但也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尊重了。在美国，其实基督教教育已经没有太多生存的空间了。而且美国这个西方公立教育也已经极大的变化，基本上世俗主义已经完全占据了美国的公立教育。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你会发现，生活在这里跟生活在北美欧洲，孩子们面临的处境是差不多的，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民主或者集权，他们都想要偏离神。我说的是西方的民主，现在不是一种在圣经里面的民主。当然就是在这种情况当中，基督教的教育者不断的努力，基督徒的老师他们可能在各个层面发挥工作功用，在公立学校，在教育机构也有做基督教教育的。我认为基督徒不应该把公立的学校、在家教育、基督教教育就是去分开，这是基督徒在不同层面去努力。我们不应该把我们有限的在主里这些力量分开，然后去追求说某一种是最符合圣经的。我们应该看到，基督徒应该在各个层面去发挥他们的这个作用，去在各个层面竭力的想去按照基督教的原则、圣经的原则去影响他们面对的那一个个真实的孩子、真实的个体。事实上，我们总是生活在一种反对神的体制当中的。这个世界想向我们宣扬的不是福音，不管它是什么都不是福音。世俗主义、集权、无神论或者其他的宗教都是如此。所以因此我们父母应该学会跟基督教老师有更好的合作，我们也不要忘记神的普遍恩典。神的普遍恩典也是会临到这些普遍的这个社会，包括公立教育、在家教育和基督教学校当中。我特别要提醒你，如果你感兴趣基督教教育的，不要是出于恐惧、自我保护而寻求基督教教育。我们观察了一个现象，很多搞基督教教育的人只是因为他很明确的知道他不想要公立教育，所以他选择另外一个选项，但他不知道基督教教育究竟神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某种程度上，他会，如果你因为恐惧、因为想逃离一个圈子进入一个圈子，没有什么好结果。这就跟说的极端一点，就跟一个人信了主却还想过今生的生活一样，不要因为恐惧想逃离而去寻求基督教教育。如果你没有基督教教育而只能在公立学校，那么竭力的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神给你的去做一个被福音改变的父母，去竭力的把福音、把神的教导带给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在这世上所种的，你需要努力的为他解读。当然如果神给你基督教教育的处境资源，我也非常鼓励你要使用这样的机会去成长，但是不要不成长，不要把孩子交给一个基督教教育的机构。你要知道，如果你不明白基督教教育是什么，你永远不可能带给你孩子真正的福音。关于这点有太多可说的，我也没有什么经验，我也是这个鹦鹉学神，某种程度上我也在摸索。但我观察的一些现象，我想我们绝不应该为了恐惧和逃离就选择一个看起来简单的方式 没有简单的方式，这个弟兄姐妹们，父母没有简单的方式，教育就是很难，教养孩子就是一个天大的难题，是不可能靠我们和一群人完成，他只有在神的恩典里面才能做成。当然教会还是需要在这方面成长，特别是教会的教导，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主日学可以建立，同时我们的讲台可以成长。好，我们需要教孩子们主日学有要理问答，帮助他们明白信仰的核心，但是同时我们这些教会当中的成年人，我们需要活出福音。所以你知道淫乱的试探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出现。我们在教会当中应该提供尽可能多的给成人和孩子的一些神学的教导，我们在教会当中也应该建立一些被福音塑造的文化。我们还不会谈到学校，但有大量的对这方面的讨论，但这个离我们还相对比较遥远，而且我们没有一些可见的一些的操作，所以我就不再多谈。但显然当教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它需要在教会的在学校的教育方面有所实践。但是我所担心的是，做基督教的学校需要大量的基督徒的群体的支持，几十个人是做不了基督教学校，一两百个人几乎也很难做基督教学校。教会我认为应当是从福音来切入，借着福音塑造每一个信徒和他们的儿女来认识福音。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教育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但我不认为我们应当先从基督教学校入手去建立教会，那这样的话，这个教会这个学校是没有一个存在的基础。我只说这么多，这个问题太大了，已经有很多的学校，很多的基督徒的神学家，很多比我更有经验见识的人说了很多，那这里我只是分享一些粗浅的看法，有可能是错误，所以你可以批判不同意你可以继续的向其他人求解继续的在这方面探索但我认为当我们谈到栽培的时候，教会、家庭、学校，我们都应该在这方面一同来努力。好，时间关系我就不再分享一些具体的例子，但是我鼓励你作为父母，你在家中的栽培不是要让儿女成为一个乖乖孩，而是要让他成为一个能够看见福音、体会福音的人。你的儿女不是现在就必须有圣徒的样式，你不能期待他现在就是圣徒，什么时候他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是神的工作，但是我们很清楚的，他是神的儿女，托付给我们，我们的使命在于借着我们的言行，借着我们的悔改，借着我们的归正，借着我们的成长，我们向他们展现福音，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不是一个完美的父母，我们是一个犯罪却仍蒙耶稣基督拯救的父母。所以在教育上不要停止你的思考做一个成长的父母，做一个为福音改变的父母弟兄姐妹们，就算你没有孩子，但是你在教会当中做一个为福音改变的人，你可以影响在教会当中的孩子我会说孩子也是教会的孩子，孩子也是教会的孩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对这些孩子负有责任，你在教会当中的言行举止，你对教会当中参与所做的决定会影响这些孩子，所以把他们看作你自己的孩子，看作你家族的孩子去影响他们，求神帮助我们那我们对教会的栽培我们就先谈到这里，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自己栽培我们建立我们，我们知道你不会失败，因为你保守你的子民，带着这样的盼望，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个抵挡你的世界做所有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帮助我们建立我们，加给我们信心。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